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5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已经来到了礼拜三哦，开始哦，已经有这个冷的感觉了，大家要注意做好保暖的动作之外呢，好，当然我们要看看今天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呢，回到了台湾高检署，待在下半段的时候陪伴大家是台湾高检署林秀明检察官了。那么今天会来聊到的就是希望大家还给员警安全执勤的环境，所以要来谈到的就是妨害公务罪了。那到底你对于妨害公务罪了解有多少哦？那包含了为什么这个我们常看到员警在执法的时候执勤的时候啊，会衍生一些所谓叫做妨害公务案件，那这些案件是怎么来的，那么包含了这个案件里面包含有哪一些，包含了民众呢这个妨害员警在办案啊，在处理公务的时候常常也不小心自己也触法了，好，有哪一些的这个法令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那么如果说自己民众呢跟员警发生冲突哦，那么包含了你质疑这个员警啊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有一些这个你觉得自己觉得不合法，好，可是问题是在执行之间它可能是合法等等，好，到底要怎么做。第一个呢我们也要来告诉大家有一个流程哦，让大家比较清楚整个的一个流程是如何的让民众以及我们的员警这双方呢都可以了解到底在执行过这个法律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过头啦，或甚至呢有没有一些呢自己民众呢没有很清楚这个流程，反而呢等于叫误报了。好的，就是误会了。好，我觉得有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误会呢，其实只要解释清楚、了解， 好，就可以呢，诶，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哦，让大家呢有一个非常安详的生活环境了。好，今天的生活法律大观园，我们要看看台湾营业秘密保护促进协会呢，在昨天呢拜会了法务部，那么这也是法务部部长蔡清祥部长非常重视的营业秘密保护。继先后啊，都跟这个北中南科北中南的这个科学园区高科技的业者做了座谈。那么跟北中南这个所谓的科技园区啊，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在廉政这一块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巡回做一个说明，包含了促进整个营业秘密保护的一个经验交流之外，这一次呢，部长亲自接见了这个台湾营业秘密保护促进会协会的协会会长哦，那么他自己本身呢，这个也一直在长期在业界，让这些先进呢可以了解，到底呢这个营业秘密保护跟合作的部分有包含了哪一些？那由协会这个是谢副理事长呢，也是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的法务长哦，副法务长来一起拜会部长。那么双方呢在近日呢也在这个法务部的协助之下完成了一个叫做营业秘密保护的宣导短片。所以未来这个首映会跟扩大宣传会来做一个充分的交换意见，希望能够发挥在营业秘密保护的一个宣导成效。那这一次的宣导短片就是借由真的实体发生就实际的案例，以判决确定而违反了营业秘密法案的案例，那有当事人自己现身说法之外，用实际的经历提醒我们的企业界员工要重视公司的营业秘密保护，千万不要贪图小利而触犯法律。那片中呢，法务部也特别在所属的检调机关致力在保障国内的企业营业秘密的一个努力之下，尤其是在109年呢这个是通过营业秘密中的一个新增侦查保密令的一个新制，让检察官呢在侦查中可以认为说有必要的时候得对相关的人核发所谓的侦查保密令，那么不仅呢可以避免说营业秘密的二次泄露，更可以呢促进侦查的快速跟效率，也呼吁产业跟检调的机关可以加强交流。那么对于执法机关呢，本身他也可以去掌握搜证包含了调查的重点，达到一个有效的保护营业秘密，来维持整个产业竞争的优势，巩固国家经济的一个命脉。那么在这支片里面呢，角度非常的多元精致从企业界需求跟检调机关的执法面都有兼顾到，尤其是当事人现身说法，我们刚才讲的主要就是有一种警惕的效果。好，透过呢平面电子社群软体让大家可以了解到什么叫做保护营业秘密。好，这样让大家可以了解。最后呢也期许这个营业保护营业秘密保护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整个经济永续发展，也可以让我们的企业永续脉络了。好，我们也来解决听众朋友的问题这是这个地主跟建商的问题这是 Peter 问。事发是在民国62年我都还没出生呢这个地主跟建商呢他的合建房子这好像以前常常会看到，包含我们自己住的这个房子可能都已经有超过16年以上20年以上，那么地主出地建商出钱，那房子盖好的时候建商跟部分的地主就会因为房屋分配的问题导致呢土地都没有分割，那么也导致呢造成住户有房没有地，只好有一些就会陆续向建商或地主购买所谓的持份土地。那如今呢有一个地主呢就是只有地没有房，那他就跟法院提出了分割，但25间的透天之间有三条现况道路，一审呢判决要全体住户购买以市价，但是民国62年附近同期不同地的盖的这些透天，尤其是住户都没有购买所谓的现况道路，那么故我全体住户是否可主张原物分割呢？不购买现况道路，或者是说主张不分割？好，这个部分呢就要来看看是在民法的部分，民法的823条第一项有规定各共有人除了法令另有规定之外得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但因 物资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者是契约定有不分割的期限者，是不在这个限内的，好，只不在此限。所以呢，原则上这个土地的共有人依法可以随时的请求分割，但是一要听哦，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二契约定有不分割的期限，这两种情况之下是不能请求分割的，所以赶快调阅出来哦，就当初有没有这样的这两个部分。那如果说共有人之间有约定不能分割，自然就要尊重当事人的约定。那何谓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呢？举例来讲，共有的土地以开辟为道路或者是市场所用，因为是供大众使用，是这个事件哦，是设公益啊，好，就是等于是说你是让大家来使用的，它就是属于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的情形，这样了解吗？好，那么如果以刚刚这个 Peter 的案件来讲，倘若说这个分割的土地是道路，那么法院呢实务见解认为说，除非请求分割的共有人愿意就其分得部分的土地设有地役权，那么继续呢让其他共有的人可以通行之外，那原则上不得分割。好，那么你自己本身也要主张所谓的不分割。好，所以这个部分肯定要这个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让大家比较清楚，就不会觉得哎呀那也不傻傻齁，到底是要分割不分割，因为这已经很久了。那么现在可能就要分割里面就会包含到真的就是一个土地上面可能就已经有划分到道路，道路是大家在使用而不是住户使用而已齁，包含了行车的人啦齁，用路的人啦齁，都是要使用，自己本身要使用啊齁，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再请 Peter 呢，这个可能要这个召开一个这个委员会啦，或者是自治委员会啦，然后再做一个这个从中协调会比较好的。好，也提供给我们的 Peter 啊，这个是地主跟建商合盖屋的一个土地没有分割发生的情形。那当然这个发生的情形呢又是在这么多年前，好，几十年前，那当然有些土地真的现在可能就是大马路了，好，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巷弄了，都有可能啊，对不对？好，马上又回到了台湾高检署林秀明检察官时间了，我们也要来跟大家聊聊远景执勤的部分
了。想太多，又把绷带戳破，原来逃避那么脆弱，心口留下的洞，墙壁还泛着痛，原来伤口从来没有好过，回想又有什么用，谁对谁错，We'll never know the answer, cause you never chose 那选择，这也没有错，或许不会有什么结果，总是难说，没有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要还给远景安全执勤的环境，所以来聊聊就所谓的 妨害公务罪了。哦，在什么情况之下呢？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刑事案件哦，社会案件，包含了不管是包装媒体或者是电子媒体都会看到了哦，有类似这样子跟这个远景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务。好，当然呢，我们这时候也要来开放0223712920，有任何的问题，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呢，今天陪伴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台湾高检署林秀明检察官来到现场，我们。现在让这个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让秀明检察官来聊到哦，其实为什么今天会聊到了，尤其是这个立法院在这个去年的12月31号已经正式通过刑法加重妨害公务罪，对不对？
对，是。
嗯，那么今天会聊到这个话题，让这个民众可以更多更清楚了解。那当然防这个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刑法加重妨害公务罪，其实哦要注意哦，不管在罚金上面等等还有刑责上面都是有加重的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这次修正重点除了这个罚金刑哦，从原本的9000块提高到30万，另外增定一个所谓的加重妨害公务罪哦，就是凡是这个有持凶器或者是不明的物体，或者是这个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来犯这个妨害公务罪的话，他刑度可以达到有期徒刑6个月以上5年以下。那换言之，这个刑度就是不可以一颗罚金的刑度了。
嗯，是哦，所以呢，以往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譬如说在拦检的时候啦，或者是在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常常会有民众跟警察有这个所谓的口角衍生这个肢体冲突哦。现在是不行，有时候还会用这个车子哦，这个有这种冲撞的情形，现在都已经不行了，对不对？
是本来就不应该对远景做这样的暴力行为，特别是我们之前大家很熟知的这个暴力事件，包括像上次台铁路警察局这个李承翰警员被这个乘客持刀这个刺杀身亡，或者是这个新北市警察局有个薛姓远景，他在追逐这个逮捕嫌犯的过程中被这个嫌犯擦撞，然后也是车祸就死亡。其实这样的行为都是非常不可以的，
嗯，不容许的哦，真的，而且不要来挑战哈、哦，真的不要开玩笑哦。当然，为什么远景在这个依法执行勤务的时候哦，会有所谓的衍生一堆像这个妨碍公务的案件？我们用案件的类型，可能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其实依照刑事局的统计哦，从104年到去年10月哦。光是妨害公务的移送案件就多达7800多件了，
嗯，
那其中90%大部分针对的对象都是远景，那当然是远景在执行公务的时候，为了达成他的一些任务，一定会采取一些强制作为嘛，哦，包括我们大家很知道的，他会拦检查证身份啊，
嗯，
或者是拦停车辆，或者他可以实施管束、逮捕、拘提、搜索这些行为，那这些行为势必都会让民众觉得，哎，我的权利好像受到限制或影响。
嗯，
那这时候因为民众跟这个远景之间的对立关系就存在。
嗯，
如果民众不能够理解或者去认同这个远景在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有一些情绪化的表现哦。那是这个很单纯的依法执行公务，可能因为民众一时的情绪哦，一时冲动、一时思虑哈，那就演变成一个妨害公务案件。那可能轻的就可能对远景怒骂啊，那可是有时候严重一点的，可能有些肢体暴力行为，然后导致自己或者是远景发生受伤，甚至会发生死亡的结果，那也让自己背上那个妨害公务的罪责，这样。
嗯，是黄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哦，他想请教一下，就是在远景执勤的时候，尤其是在交通拦检的时候，他是可以立即逮捕吗？他没有这个搜索令，他是可以搜身跟搜车上吗？他想请教这一点。
是这个，其实每个案子状况不一样。那如果是有现行犯的状况的时候，依法令警察是可以依现行犯来逮捕的。那每个具体状况确实都不一样，要看个案来认定了。
黄先生现在在线上补充一下，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他可以随时拦车员，这个所谓的临检吗？
其实远景在拦车或查证身份上面其实都有一些法律的规定哦。那这主要规定在警察职权行使法，在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做身份查证，什么样情况下可以做拦检的动作，其实在相关的法令都有规定。那当然警察也必须依照相关的法令来执行勤务，这样才不会违法。
嗯，是，其实黄先生，我们现在大家双方都有这个 行车记录器了，包含在这个拦检或拦查的时候我们都有录音哦。那基本上呢都一定有它的这个程序了，不会说随便就说哎把你拦下来哦就把你扣押哦，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不过一般的民众哦常会在这些这个电子媒体会看到电视啊等等就看到新闻写看到这个远景啊在跟这个民众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尤其是在远景执行这个勤务的时候常会看到民众有一些触犯的法令那当然呢他自己可能都因为情绪上他不了解，但哪一些呢是可以来提醒我们的民众呢？
是，其实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在远景执行公务的时候对远景
大
三字经，或者是用一些秽语贬低远景的身份，像这种行为就会构成我们刑法的140条的侮辱公务员罪那另外还常见就是对远景动员这个肢体暴力冲突像推挤啊或者拉扯啊，那实际上还会咬伤，因为有时候警察在逮捕的过程中用嘴巴去咬远景，导致远景受伤，这样就会构成我们的刑法135条的妨害公务罪。如果导致远景受伤，甚至会有刑法277条的伤害罪那另外像如果去冲撞警车导致警车毁损，或去拉扯远景的佩戴的这个密录器啊、呼叫器啊，或者他手持的手电小电脑去把它毁坏，那其实有毁损公务的部分。那其实目前我们还实务上还常看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科技很发达，所以有些妨害公务的案件那个民众就开始透过社群网络啊去聚集一些人来帮他注视那像在这种公共场所聚集3人以上，其实会更加重这样的妨害公务罪，他刑责会更重这样子。
而且不要以为说我只是一个聚集顶多就一颗罚金我们已经讲过这个一颗不管是不是一颗罚金包含了刑责上面的我们都有所谓的这个增进不是所谓的轻轻一罚，对对不对？
是，我们都其实妨碍公务罪其实是很严重，这挑战公权力的行为我们其实真的很希望说公权力可以被合法的行使，所以法律是不允许人民去挑战这样公权力的行使。
是要提醒大家你不要以为很轻，好，一年以上7年以下，好，而且呢所谓的这个公然聚众是3人以上一再的提醒你，不要以为说哪有我只是路过走过不要骗人，好不好？那你干嘛停下来？好，对，好，这个所以呢，不能以为说，我只是路过的路人你路过走过又停下来了，好，表示你呢，你真的是有停留过好，这个都是会有所谓的搜证等等。那当然，远景如果没有依法执行勤务的话，造成呢，可能民众不舒服他的权益有受损这基本上会不会有相关的责任
其实远景应该要依法执行职务，原则上远景如果依法执行职务，在过程中如果导致民众受伤或者权益受损，通常我们认为他是依法执行职务，所以依照刑法的21条是可以阻却违法，是不罚的。但相反，如果远景他已经超过法令的权限，是一个违法的执行职务的话，那当然就依照情节他该负的刑法的伤害啊、毁损啊、妨害名誉或者是妨害自由等等刑事责任还是会负的。那另外可能也有民事的赔偿责任，甚至行政上的惩戒惩处都逃不掉的。
是丁先生想请教一个这个问题那想请教检察官，在远景在这个拘捕犯人的时候，尤其是在追逐的时候导致民众受伤的话，他说这要算谁的？
就具体个案来看，如果民众就是远景是依法执行职务的时候基本上具体个案看他是不是可以阻却违法，如果远景执法有过当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具体个案是不是他也还是要负相当的这个刑事责任或是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甚至行政责任。
是，其实我们会看整个案情啦，
对不对？
好，就是说刑法的这里面有没有所谓的伤害啦等等，对不对？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所谓的同理心啦，好，会了解说这是不是在这个执勤的时候发生的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嘛，对不对？而且民众如果你真的质疑远景执勤有所谓的合法不合法，到底合法跟不合法要怎么判断，要该怎么做我们真的现在也要来请这个检察官来教大家了。
其实这个在我们警察职权行使法29条也有明文规定了就是民众如果对于这个执行远景他执行的方法或他遵守的程序，或者认为他已经侵害自己的权益有质疑的时候，事实上可以跟远景来陈述理由，表示异议那远景就听了你的陈述以后，认为说有理由他可能 认为是有理由的情况下，他可以立即停止他的公务执行或者更正他的执行方式。如果原警认为说，他听完以后觉得是没有理由的，他当然可以继续执行。那这时候呢，民众是可以请求原警把这个异议理由写成一个书面，然后交付给你。那日后你就有一个书面作为一个依据哈、
嗯。
那如果原警民众认为原警执行不当、违法，导致他权益受损的话，比方说违法的拘提、逮捕啊，哈，像这部分就可以依照这个提审法向法院申请提审救济。那或者说事后也可以透过诉愿、行政诉讼的程序来救济。那甚至如果符合国家赔偿法，当然也可以请求国家赔偿，或者说依照民法请求损害赔偿。所以总而言之，其实它都有一个事后的救济程序。
嗯，是当然呢，不要以为说辱骂警察啦，或者是说因为生气啦哈、哦，这个导致这个情绪呢，这个变双方的所谓的对骂等等，其实都还是要把事情先等一下哈、哦，停个三秒钟想想这样做对吗哈、
哦？对，
这个让自己哈、哦、
不要一时之力、一时冲动，因为其实在当下如果用这个强暴、胁迫或者对原警辱骂这样的方式来妨害公务的执行，其实对事情并没有帮助，而且还可能让自己负了相当的刑事责任。
嗯，是。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跟林秀敏检察官下次公众见喽。
是，谢谢。
嗯，拜拜，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